我是多玛，今天我再给大家讲一段我们老师耶稣的故事。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老师耶稣救了一个被巫鬼所附的人，那个人得救以后就到处传扬我们老师的名。一次我们同老师一起又坐船回到了这个地方，众人们都在那儿等候和迎接我们的老师耶稣。突然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字叫雅鲁，在人群中挤出了一条路，俯伏在我们老师耶稣的脚前哭着求说：夫子啊，可把您给盼来了，我有个12岁的小女儿，现在得病快要死了，求您到我家里去一次，把手按在她身上，她便能痊愈，可以得活呀。这雅鲁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管会堂的人，也就是说他的身份和众人都不一样。还记不记得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一天到晚的找我们老师的毛病。按道理说，这管会堂的应该是最亲近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可他今天这惨相，跪在老师面前求，可真让人感动啊。我虽然见过老师行过好多的神迹，但听见这样的要求也觉得有点吃惊。他的12岁的独生女儿，自己的掌上明珠，也就是他的心肝啊，今天要死了。这雅鲁他就毫不顾及众人的围观，更不怕那些他要每天和他们打交道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会怎么对他说，跪在老师面前求，老师要不去的话，看那样他就不起来了，情形十分的感动。马太脸上出现了同情，菲利仅仅能压制住自己的感情，我多马呢却望着老师的面孔，要知道他的意思如何。其余的几个师兄们呢，就努力的拦着这些众人，不要让他们挤过来，因为围观的人太多了。看到这种情景，我们知道老师不能不答应，因为他最爱人，尤其是对这些有诚心的人，他更是愿意帮助。于是他便答应了耶鲁的要求，让耶鲁在前边领路往他家行去。耶鲁在前边走，老师跟在后边，其后便是彼得、雅各和约翰，再往后边就是那一大群的人，还有好些因为好奇的人便抄路赶到我们前头。这样一来反而堵住了我们的，把我们这些人全给包起来了。这些人不知道是要看热闹呢，还是好奇，还是有需要，围观和跟随的人呢，是越来越多，简直难以行走。你说这让人急不急？最急的是谁呀？当然是雅鲁了，因为他女儿躺在那儿要死呢。就在我们前拥后挤，左推右挡，想着给他们开出一条路来的时候，突然我们老师又停下来了，转过身望着后边跟随的这一大群人。这么一来，这大群人突然都寂静下来，到底怎么回事了？不想去了，所有的眼睛都盯着老师耶稣。只听见他说了一句话：是谁摸了我的衣裳？没有人回答，他打量着大家，似乎在寻找什么人。我们这些人当然也大惑不解啊。我心里想，您这是什么意思？好几百口子人前拥后挤的跟着您，您现在要问说谁摸了您的衣服，那还有好多人摸我的衣服呢，不用摸他也能碰着你，什么叫做擦肩接踵啊？您现在停下来找谁摸了您的衣服，这不是眼看着就被挤得个水泄不通了，过一会儿咱们就都寸步难行了，您也不看看雅鲁站在这儿急得这样。师兄彼得这时候耐着性子，一边推着拥挤的人群，一边对老师说： 夫子啊，这众人都这么拥拥挤挤的紧靠着您，您还要问摸我的是谁吗？
彼得这话的意思是说，老师有点太过分了。
可是把话再讲回来，咱们老师耶稣绝对不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人啊。
老师一边回答彼得，一边用寻找的眼光望着众人，说道，
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
老师继续四顾着这群围着他的人，等待他们的回答，再看这群人站在那儿鸦雀无声，好像每个人都把手藏在后边，似乎向老师说，我没摸你，我没碰你。这时候突然有人哭了起来，只见人群里挤出了一个女人，一下跪在了老师的面前，她脸上充满了平安和感谢的眼泪啊！她先是感谢我们的老师，然后就不顾一切的在众人面前讲述她悲惨的故事。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妇人原来家境还不错，可是在12年前她犯上了一种病，这病叫血漏。在这12年当中，他已经看了好多的医生，找遍了他所有能求的，同时呢也花尽了他所有养生的，他现在已经是一贫如洗，血呢还是照漏不停，看来他的生命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可是在这些日子里，听到众人们开始传说有个叫耶稣的到处施神迹，他的希望也就是要见一见这位耶稣了。今天早上听说耶稣要上岸，他就跟众人们一起在岸边等，但是他这心里边一直在挣扎，怎么向这位不认识的人求呢？这不眼看着耶鲁放下自己的大架子跪在老师面前为他女儿求生，可是我这妇人怎么能当着这么多的人把自己血漏这件事儿给说出来呢？心里边实在是难呐。可是当他见了老师答应要医治耶鲁女儿以后，他的信心呐有一点一点的增，他心里就想，我不用向他求，我不用向他求，我只要摸一摸他的衣裳，我就能得痊愈呀。于是他就拼命的往里挤呀，心里想着说，我只要摸你的衣裳，我只要摸你的衣裳啊。神奇呀，神奇呀，我的主，这女人一边哭着一边的说，当我摸到你衣裳的时候，我就感到有能力传到了我的身上，我那血漏的源泉就干了，我可以感到我身上的灾病就立刻好了。主啊，你让我怎么感谢你，你让我怎么报答你啊。只见老师耶稣眼睛里露出非常大的喜乐，亲手把这妇人扶起来，说了一句让我们难以忘记的话，女儿啊，是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仔细想想，是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多么美的叮嘱啊。众人们都用着羡慕的眼光看着这位妇人，就连我多马的心里也对他敬慕几分呢。你说说，这一天到晚的有多少人来看来听来摸来蹭来撞耶稣啊，可是又有多少人真正的能像这位妇人一样得医治，并当着众人的面让这位主基督耶稣除去他的羞辱啊。在当时，这血漏的病和大麻风一样是一个不洁净的病，哎，很可能这个妇人因为着这个病被许多人遗弃，他心灵的无助和孤单，加上他肉身病痛的软弱和折磨，让他这个人不能够完整，不能够做他想做的事情。我在这儿凭着良心讲句老实话，你说咱们众人哪个人的心里他没有个漏洞， 每个人的洞可能有大有小不一样，可能有的人是在这儿漏，有的人是在那儿漏，可是这结果呢，不都是漏吗？漏是什么意思啊？漏就是不能保存。咱们这些人他就是保存不了从神那儿来的祝福，更保存不了从神那儿来的爱，不管是喜乐呀平安呐、啊，可能一天在咱们心里头，第二天就又漏光了。这大罪小罪的在这心里头啊，把咱们这个灵魂弄得是千疮百孔。要不然怎么有人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呢？什么叫身不由己啊？想干的事儿干不了，不想干的事儿却偏又干了。哎，人呐、啊，漏，神给咱们多少，咱们漏多少。你听多少道，你看多少神迹，你要是漏的话，你是白听白看。你说咱该补不该补啊？可是咱到哪儿补去呢？这位妇人他刚才说了，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钱去寻找医生，可是他呢，心灵的创伤更大，失望更多。今天他找到了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他把他全心的希望都放在了主的身上，因为他有信心，今天耶稣就称他为女儿，因为他有信心，今天他就得医治，因为他有信心，今天他就得平安。这位妇人就满带着感激的心情，平平安安地走去了，真让人羡慕啊。就在这说话的同时，远处跑来一个哭着喊着报信儿的，拼命地挤进了人群，雅鲁住子，雅鲁住子，一把抓住了雅鲁，就跟他说，住子回家吧，别再劳神这耶稣了，您的女儿已经死了。再看这耶鲁惊慌失丧，两眼发直，泪像泉水一样涌出，看看耶稣，再看看这家人，怎么办呢？哎呀，心里充满了埋怨，最后一眼的女儿还没看上。这报信的不由分说，一拉着雅鲁就往外冲啊。老师耶稣说了一句话，雅鲁，只是雅鲁停了下来，回头望着耶稣，不要怕，只要信，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雅鲁脸上露出了一线的希望，是啊，这不是眼看着这妇人就是因为她的信得救吗？我这个人，哎呀。于是耶稣便带着我们随着雅鲁快快地向他家行去。这时候大家也不挡路了，我跟在后边一边颠一边小跑的，心里想，哎呀，你现在走这么快有什么用啊？这孩子已经死了，这冲什么劲儿？现在到那儿能干什么呀？我们还没走到雅鲁家大门口，就开始听到里边又乱又闹，好多人在捶胸嚎哭啊。当然了，我们也知道这是当地的风俗，谁家死了人的话，总是有亲戚和朋友来这儿哭，如果不够的话，他们还会雇一些人到这儿来哭，主要啊是要那个悲伤的气氛。雅鲁是有身份的人了，这起哄架秧的人更多，他平时的好友当然会去帮忙，那哭啊闹啊声相当的大。到了门口，老师耶稣只吩咐彼得、约翰和雅各跟他一同进去，我们众人都在外边等着。您要是想知道老师耶稣进到院里以后发生了什么故事，我等到下回再跟您细细的说。